欢迎您收听由磨铁图书出品的精品有声书《时空摆渡人》，作者克莱尔·麦克福尔，演播维生素鸢尾，第27集。安娜的语气里仍然带着愤怒，她知道她已经随时有可能发火了。我之前产生那个幻觉的时候，看见自己要被淹死了。
这你说过了。
安娜打断了他。
我看见自己要被淹死了。
斯雷特耐心地重复道。
没错，只是快要被淹死而已。在幻觉里，我掉进了水里，找不到水面，然后就被淹死了。这是我自己的死亡，我以为我看见的是这个。
可是。
安娜困惑不解地皱起眉头。
你告诉我。
我告诉你，我看见黑暗中伸过来一只手，那只手救了我。
斯雷特深吸了口气。
我看见了你的脸，你把我从水里拉了出来。
两个人陷入了深深的沉默。斯雷特不知道安娜在想什么，她的眼睛忽闪忽闪的，她的思绪飞驰而过，她无法解读。终于她咽了一下口水，紧紧地抿着嘴唇。
你是说你觉得我会救你？
斯雷特点点头。
你认为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我让你没有死？
斯雷特又点点头。他努力不让自己抱太大的希望，可是很难。他能帮他搞明白那个幻觉，弄清楚他们在哪儿，为什么，还有要是他们能够躲避灾难，那么也许就能有时间理清他们之间这层离奇而又无法解释的联系，就能理解安娜为什么能够解锁斯雷特都没有意识到的并非完整的幻觉，就能够明白安娜究竟有什么特别之处，居然会救她的命。
我怀疑过你为什么要帮我。
什么？
斯雷特胡思乱想的思绪戛然而止，这一下来得太猛，以至于他的大脑轰隆一声停止了。
你为什么会关心我哥哥或者是我，根本就说不通。你为什么想要帮忙？我的意思是，我差点以为……
他用手指摁住嘴唇，但是立刻又摇了摇头，打消了刚才一闪而过让他顿住的念头。
我想不出来，上帝啊，我真笨。
什么？安娜，
斯雷特上前一步，向他伸出手去，可他立刻便后悔了自己的这个举动，因为安娜一下子跳开了。
你在利用我。
安娜指责他。
让我留在你身边，假装要帮我。
假装？
斯雷特抗议。
对，假装。
他怒斥道。
完全是因为你觉得我对你有用，能救你的命。
不是这样的。
斯雷特试图解释，他迫切地想要走近他，把他摇醒，告诉他真相。可他知道，只要自己动弹一下，他立刻就会逃走。
真的吗？
安娜眯起眼睛。
那你为什么要把幻觉的事情瞒着我？
他上前一步，这回是斯雷特想往后躲，躲开他眼神里由于受到背叛而产生的怒火。
要不是我外婆认出你来，你会透露一星半点吗？你会告诉我吗？还是会让我一直围着你转，让我帮你的忙？
斯雷特没有回答，他的舌头仿佛打了结，脑袋里也想不出一句话来。帮自己解释，把事情说清楚。安娜将他的沉默理解为内疚。
别指望我会救你。
他告诉他，
你就是身上着火了，我也不会朝你吐一口唾沫。
安娜再次丢给他一个厌恶的眼神，扭头怒气冲冲地走了。斯雷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的背影，他每次走一步，他便感觉自己充满希望的崭新未来也在悄悄溜走。十分钟过去了，整整十分钟里，安娜无数次心里痒痒的，但他仍然坐在沙发上没动，假装和入迷的爸爸妈妈一起看烹饪节目。 康纳还没回来，因为安娜基本确定她一直都想趁爸爸妈妈不注意的时候溜出去，所以她其实也不觉得奇怪。不论康纳现在在哪儿，想到他发现手机没带时咬牙切齿的样子，他几乎要笑出声来。他的手机正在离他不到两米远的客厅的书架上。
哎呀！
安娜突然从沙发上跳起来。
我还得写法语作业呢，你星期五有法语课？
妈妈皱了皱眉头，将视线从那位业余面包师正试着抹上糖霜的蛋糕上移开，问道。
今天要交。
安娜一边回答，一边为自己反应够快而颇感得意。
我昨晚就忘了，我现在上去写，很快就好。
她冲爸妈笑笑，妈妈不满地撇撇嘴，她也没去理会，迈着轻松的步子走出客厅。途中，她飞快地伸出一只手，干净利落地把康纳的手机从书架上一把抓了过来。她冲上楼梯，心砰砰直跳，没想到自己这么大胆。康纳对他手机里的东西保密得很，要是被他逮到，他会疯的。不过要是他没发现的话，他摁亮屏幕，发现他设了指纹解锁，不仅吐了吐舌头，不过还有一个选择，就是输入密码。而且他看得出来，康纳已经设置过密码了。他打赌他刚有手机的时候就已经设了，同样他还打赌他一天也没用过。他哥哥有个坏习惯，就是会忘记诸如银行卡密码、储物柜开锁码这类东西，因此他还有一个更糟糕的习惯，就是把它们全部用笔记下来。这样的信息聪明人会随身携带，放在安全可靠的地方，丢三落四的傻瓜则会留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一个爱管闲事的妹妹也许正好知道她会放在那儿。安娜蹑手蹑脚，因为父母要是听见她在康纳的房间里咚咚地走来走去，一定会问她在那儿干什么。安娜小心翼翼地打开哥哥的房门，暗自庆幸父母当初立场坚定地告诉她不会给她的门上安锁。屋里跟平时一样乱七八糟，让人不忍直视，衣服扔得到处都是，空气潮乎乎的，他甚至都不想去深究是为什么，而且还有一股臭味，像是满大就要溢出来的书桌垃圾桶里有什么食物腐烂了。这就是有点不太走运，因为就在垃圾桶的上方放着一个盒子，康纳把电影票根啊、音乐会门票啊，还有其他一些小纪念品都存在里面。盒子里还有一张纸，他打赌能在那张纸上找到他手机的开机密码。安娜屏住呼吸，忍住难闻的气味，冒着被抓住的风险移开盒盖，开始翻找起来。她很快就找到了那张纸，是亮粉色的，它的前身是安娜桌上的一张便利贴。她把这张纸打开了，上面写着她的储物柜开锁码，还有她的银行密码，旁边还明明白白地用大写字母写着 RBSE。这就意味着最后的这四个数字肯定是他的手机密码，假如不是，那安娜就没办法了。她背下那串数字，把所有东西都按照原样放回去，然后匆忙溜回自己的房间准备试试看。第一次她手指太笨，输错了一个数字，屏幕亮了起来，愤怒地显示密码错误。安娜一边盼着不是那种输错太多次就会锁定的设置，一边带着十万分小心的又试了一次。主界面打开了，背景是一副暴力愤怒的画面。安娜感觉可能是康纳听的哪张难听的舞曲唱片的封面，她没去看他的照片。她坚定地告诉自己，她这么做是有原因的，不是为了窥探他的隐私，而是直接进入了短信页面。最上面的一条未读短信是 EM 发的，是艾米丽还是艾玛？安娜好奇为什么会有女生给康纳发短信呢，她得看看。她对于康纳隐私的尊重仅限于此，可是她又不确定看完之后能不能让她重新显示成未读，于是只好作罢。接着是跟达伦的一串短信，她打开了看了， 没什么意思，不过是聊学校橄榄球比赛的事。但是安娜也的确往前多翻了翻，想找出一点关于 EM 的蛛丝马迹，可惜没找到。看到第三串短信时，她发现了新大陆，是跟马克的。这个名字她从来没听说过。她打开了，看见最后一条是马克发给康纳的，写着九点前皇冠门口见。安娜紧张地咬住嘴唇，皇冠是一家酒馆，就在她家这一片的中心区域。康纳还没到十八岁，不能进去。即使他到了十八岁，皇冠也不是普通人随便进去喝一杯的地方，除非你足够彪悍，不会被在里面喝酒的那些五大三粗的人吓跑。距离彪悍，康纳还远着呢。安娜害怕极了，心里像灌了铅一样沉。她向上翻页，别扭地倒着读这段话。他的报应来了，观察他两晚上了。游乐场关门以后，他会去皇冠喝酒。咱们怎么做？弗兰莱、迪克和卢克也来。格雷格还没回，不过我知道他肯定来。真的吗？谢了兄弟。他欠收拾，别担心，哥几个帮你。他就是个人渣，他们都是，其中有一个还想勾搭我妹妹。